各位牺牲的家人平安。好，我们开始了西山福音小组。那今天呢是预备周，是预备周。那今天呢要谈的信息是这一个尼托森的领人归主。那在谈之前，在播放他信息之前，我先来介绍尼托森弟兄。尼托森呢，他是出生在1903年呢，然后呢是在1972年这个过世的。那呢他呢在1922年在福州发起了地方教会的运动而且在中国各地建立了许多的教会。他释放的信息后来被编辑成为尼托森文集。那因着基督的信仰，他在1952年的时候被捕入狱，在监狱度过了他的余生20年，直到了1972年他死于监狱。牢狱20年，他没有放弃过他的信仰。他的遗言实在是让人家非常感动，他的遗言来，我来读一次：基督是神的儿子，为人赎罪而死，三日复活，这是宇宙间最大的事实，我信基督而死。尼托森基督是神的儿子，为人赎罪而死，三日复活，这是宇宙间最大的事实，我信基督而死。尼托森他在2009年7月30日被美国国会表扬他对全世界基督教信仰的贡献。好，那呢他的信息负担呢大概有两方面。第一方面是将信徒带进属灵，而他的理论是灵魂体的一个理论。那灵是指的良心、直觉、交通、魂事、心思、情感、意志。那呢这个构成他的神学思想，这个灵魂体也可以大家所说的三元论，成为他神学思想主要基础。而他主张呢魂跟灵呢要怎么样，要分开，灵跟魂要分开，照着灵而不照着肉体或是魂来生活行动而且他认为要过得胜的生活，要怎么样，要与基督同死同活，而且坐在基督得胜的位置上与他联合。他的代表作有基本有两本，一个是属灵人，一个是人的破碎灵的出来。他的信息非常的多，编写了尼托森文集。那他读经方面呢，尼托森弟兄他不强调神学的研究，他强调我们读经不仅用心思和思想有悟性的更新，更要借着人的灵摸到文字后面的灵。他有一本小册叫做《读经之路》，就是他强调读经的时候人最重要。而他第二个负担是建立地方教会他建立教会，建造基督的身体，使怎么样，使这个能够扩展成团体的基督。好，那呢这是他主要的两个负担，将信息带进属灵以及建立地方教会。那他的信息的源头呢，他本身就是个天才，他阅读了，在那时候阅读了海外3000多本基督教历史的著作。那他的源头有两个，第一个是弟兄会的，以达密跟穆勒为代表，第二个是内里生命派的，也称为奥秘派，比如盖恩夫人、宾路易斯姆、穆安德烈、史百克。那那里生命派的影响是在生命、基督、圣灵、人的三部分灵魂体等呢，这个走十字架道路的生命信息。所以我们在西森灵修里面谈到了，讲到要基要生活要进前，在生活要进前的这种生命信息呢，我采用很多尼托森的信息那侍奉要恩高，在侍奉恩高方面，我们是用诗歌来带进来的。好，那这个是对尼托森弟兄的一个背景的介绍。好，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听听他的信息他的信息，这个信息大概有28分钟。好，让我们来听他的信息，领人归主。
弟兄姊妹也平安。现在我们要进一步谈怎么样领人归主。如果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带领人，那好多的见证啊就白做了。关于这件事呢，我要分三段来说。第一，为罪人到神面前来。第二，为着神到罪人面前去，和怎么样带领人归主。
弟兄姊妹，在没谈正题之前呢，我们先听诗歌预备我们的心。
好，
我们一块来听大使命。就请您和我们谈谈怎样领人归主吧。我相信啊，这是弟兄姊妹切切想知道的。
领人归主要学的第一件事啊，就是预备一个记事簿，把神要救的人摆在你心里，记在簿子上，不是随便写啊。如果你随便写，你会白花好多功夫。写名字的时候呢，最要紧的是求主给你看见。工作做得好不好，那就看起头起得好不好。所以呢，要专一的求神给人。当你把这件事儿摆在主面前，你祷告的时候呢，他们的名字啊，自然而然的就会到你心里来，叫你觉得呢，你盼望这些人赶快得救。因此呢，要为他们编号，记名祷告的日期，还有得救的日期。
哦，要这么做的仔细啊。
是
啊，我没做过哎。
记上去，天天为他们祷告啊。这名字一写进去，那只有两条路了。
一个是得救的了。
对。另一条呢，就是那个人离开这个世界了。所以要祷告到他们得救为止。记得有个弟兄，他为一个人呢，整整祷告了18年才得救啊。当然呢，不是都是这样的。也有的呢，1年或者是2个月就得救了。那第二件事儿，要知道救人的基本原则，在我们没传之前呢，你要先在神面前祷告，先求告神，然后再去谈。你绝不能先向人说话，如果先向人说话，那没用处了。
因为传福音是属灵的征战，靠圣灵方能成功。
曾经有两位弟兄和我们交通，他们很热心，要带领好多人归主。可是你一接触他们呢，就晓得他们不对了。
有什么不对呢？
他们根本没为那些人祷告，在神面前没负担，那在人中间光有那兴趣啊，那是不够的。
因为那不是靠自己能做得了的。
所以了，第一呢，就是先向神要人。主耶稣曾经说，凡父所赐给我的，必到我这里来。使徒行传第二章呢说了，神天天把得救的人加给教会，所以我们要向神求，求神显明要带着人，求神呢把人加给教会。人是向神那里求出来的，讨出来的。那在我们这一边呢，要和撒旦办交涉。
弟兄姊妹，和撒旦办交涉可不是我们办得到的哦。
所以呢，要好好的先在神面前为这个人祷告，祷告到有把握了向人说。祷告是很要紧的。当我们把人一个一个的摆在神面前，好好的祷告过了， 并且呢，要相信，这样才能带领人归主。
老师啊，有时候祷告也会有拦阻的呀。
是，圣经上呢说得很明白，我若注重罪孽，主必不听。人在神面前对罪的问题一马虎啊，那祷告肯定受拦阻，所以罪是大问题。
弟兄姊妹，罪不止拦阻我们祷告，罪也破坏我们的良心。
这个罪啊，有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工作。客观的工作呢，是在神那边，主观的工作呢，是在我们这边。客观方面，罪拦阻神的恩典和神的答应。以赛亚书第59章那说了，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神的怜悯和恩典的能力是世界上最大最有力量的，那除了罪，世上没有一样东西能够拦阻他。好，这是第一方面。那么主观方面呢，罪又破坏了人的良心。人一犯罪，不管他怎么说呢，不管他在圣经上认识了多少话语，不管圣经里的应许有多少，不管神有多少悦纳人的恩典，但是呢，他的良心总是软弱下去了，爬不上来，良心不安，那好多话语就说不上来了。那这不止在神面前有拦阻，就是在你自己里边也有拦阻。
老师啊，信心跟良心的关系啊，就好像船跟货一样，信心像货物，良心像船，所有的货都在船上，一旦船漏了，货物也就跟着完了。
弟兄姊妹，信了主的人才从罪里出来，那一不注意啊，就会脱不干净。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到神面前去，一件一件的承认，一件一件的摆在鞋底下，然后良心才会恢复。一有宝血，良心就恢复，宝血一洗呢，良心就没有了控告，自然而然的就能够见神的面。弟兄姊妹要小心啊，千万不要弄到在神面前软弱了。祷告是最大的试验，试验我们在神面前有没有病。一祷告呢就知道了，如果有病呢，当然祷告就得不着答应。如果没病，过些时候呢，你就会看见有人得救了。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在神面前对付那些不该做的、不合神心意的每一件事，一件一件的都要摆在神的面前对付，这样祷告才常常会得着答应。
虽然呢，祷告是一件很深奥的事儿，但是祷告对初信的人实实在在只有信心和良心的问题。如果他们在神面前的良心无亏啊，那信心就刚强了，这是很自然的。信心在神面前一刚强呢，这个祷告啊就很容易得着答应啊。所以要信，祷告的时候呢不应当有疑惑的，是神叫我们祷告，是神请我们祷告，这是神应许的。神说，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呢就给他开门。神的应许是信实可靠的。那信心呢，是根据认识神，认识神有多深，这个信心就有多深。我们相信神呢，就应当要多多的认识他。得救就是根据认识，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已经认识神了，所以对于信呢，这一点难处都没了。我们信，神就答应。要学习做一个蛮有信心的人，不凭感觉，不凭头脑，就是学习在神面前相信。人一心相信，这个祷告就得着答应了。
神的应许，神的话像支票一样，是可以兑现的。
弟兄姊妹，要有雄心，要在神面前做一个会祷告的人，做一个有能力的人，做一个说话是神肯听的人。
从神听不听我们祷告，对我们来说是会不会祷告的试验，但也是我们试验神会不会听我们祷告的机会。
神肯听我们的话，这是最荣耀的一件事儿。你能够被神信托到一个地步，要什么神就给你什么，那这是件大事儿。盼望弟兄姊妹，从起头呢，你就有这个盼望，神听我的祷告。那如果忽然祷告一段日子得不着答应，那你就该晓得有毛病了。这个时候呢，你若马虎，你就会瘫下去。所以呢，一定要找出毛病出来。弟兄姊妹，这时候你会发现那个记事簿它的好处在哪了。记事簿呢，就叫你知道你的祷告有没有得着答应。那没记事簿的人呢，他可就不晓得他自己祷告的有没有得到答应了。那用记事簿的人却很容易从有没有得着答应，他知道在主面前有没有出事儿。神对罪的感觉啊，那比我们是敏锐的多了。很多时候呢，我们还没有感觉，神已经感到有拦阻了。
弟兄姊妹，所以祷告若是得不着答应，是有了毛病。
那这时候就要在神面前省察对付了。你要承认，你要拒绝，才能够真实的信，完全的信，相信神要按着他所应许的来做。弟兄姊妹，在生活上呢，我们的祷告总要一直祷告到得着答应，蒙主成就。
弟兄姊妹，最好呢是天天定时祷告。
初信的人呢，一定要养成有一定的时间来祷告，一刻钟、半点钟这都可以，不要一下子这个心太大了，免得有时候呢你抽不出那么多时间，你就活在亏欠里了。
老师，天天为记下名字的人祷告，成功的例子一定很多吧？请您分享给弟兄姊妹听听。
好，在英国有个妇女，她家里头啊有许多的钟。我们晓得，在前一个世纪里，不只是满清皇帝喜欢钟了、世上好多有钱的人都喜欢钟，这是一种特别的嗜好。那时候呢，那个钟呢都是上发条的。这妇女啊，她收藏了好多的钟，为了报时一致呢，所以就要专门雇调钟的，天天来给她调钟。当时那些喜欢钟的有钱人呢，多半是常年就包给那些对钟的、调钟的人，天天来给她对。这个妇女她家里也是包给对钟的，天天来对。这位妇女呢，她是个替人祷告的人。一个名字一个名字的就记在簿子上。那有一天呢，他就忽然想起这个对钟的，他天天来，我一次都没向他提起主的名字，也没替他祷告。他觉得主把这个名字摆在他心里了，所以呢，他就把他记在簿子上，为他祷告说，神啊，他来为我对钟，我来对他的灵魂。他天天就为那个人祷告。那开始的时候呢，他没向那个人说什么，过一阵子才向那个人讲。那对中的人听了没意见，总是是是是，你说的很好，这一点也没有要信的表现。可是几天以后啊，他又向那个人讲福音，那人呢还是没动静。因为这个姊妹她是主人嘛，所以那个对中的总是对他很客气。
那祷告了多久才有动静呢？
15个月以后，钟是天天对好的，那个人的灵魂也对好了。关于祷告救人的事儿啊，总得多在神面前花功夫，常常纪念他们，一个一个的在神面前提起他们。得救的时间有长有短，那是不一定的，但是总是要祷告到那个人得救为止。
老师，现在我们一块儿来听诗歌。
好，
大使命。
所以你们都要去，指望你做我们福，丰富赐生灵的名，给他们，他们是基因，
我们前边谈的是为着罪人到神面前，现在我们要谈为着神到罪人面前去。领人归主光是为他祷告还不够，还得为着神到罪人那儿去，告诉他呢神是怎样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好多人呢是有胆量对神说话，没胆量跟罪人说话。所以要训练这些年轻的有胆量去跟人说话，向人说主是怎么回事。讲到主的事儿呢，那有几件要注意的事儿了。第一，绝对不要做无谓的辩论。不是说绝对不辩论，因为使徒行传上呢也有几次辩论的事儿，连保罗他也辩论过。那如果要辩论呢，是给另外的人听的。对于你要带领的人呢，最好就不要跟他辩论，因为辩论会把人给赶走。我们要给人一个温柔的态度。
好多人以为啊，辩论能拨倒人，叫他心服口服的信。
没这事儿，辩论呢，顶多叫人脑子服。所以啊，要少说脑子里的话，要尽量做见证，说自己相信了耶稣以后呢，心里的平安，没有惧怕了，心里快乐的这些事实。
并且呢，要说明这些都是过去想要而得不到的，事实上也是很多人想得而得不到的。
是，要多做见证。第二个就是要抓住事实，带领人归主啊，要说事实，不是说道理。
哎，好像我们得救的时候啊，也不是听通了道理才信的。
所以啊，想用辩论用道理带领人归主，那是不可能的。要抓住事实，这也是简单的人能救人，而那些道理讲得好的人反而不容易领人得救的原因呢。我们的目的是要救人，不是脑子听得对。有一个老人呢，他每个礼拜都做礼拜，也要全家人跟他去，但是在家里头呢没见证，常常发脾气，什么话都骂，全家人都怕他。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一直没有接受主，他认为呢上礼拜堂可以提升身份，是件好事儿。那有一天呢，一个出嫁的女儿带着孩子来看他了。这个女儿是属主的，那天呢正好是主日，老先生就带着小外孙女到礼拜堂去。那做完了礼拜出来，小女孩看了看外祖父，觉得他不相信耶稣的。走着走着呢，就问外祖父说，你相信耶稣吗？这老人说，小孩子你不要乱说话。不一会儿呢，这小女儿又问外祖父说，你为什么不相信耶稣？这一向凶得出名的老人呢，谁对他都没办法，但是却被这个小女孩问来问去的给问得得救了。
好奇妙啊。
弟兄姊妹，传福音做见证不怕笨，只要知道神的路，你就会传福音。第三，态度要诚恳，带领人要注重事实，同时呢要诚恳。什么事儿都可以开玩笑，但是传福音不能，
因为这是有关人永生永死的严肃问题。
对，有的人要带领人得救，也肯祷告，但是他的态度不对，一边讲主的事儿，一边讲笑话开玩笑，这样呢就丧失了属灵的力量，就没法领人归主。所以呢态度要诚恳，不能够嘻嘻哈哈，要叫他们看见这是一件严肃的事儿。第四，求神给说话的机会。曾经有个姊妹呢，她招聚了好多的女售货员，这些都是没信主的，每个礼拜呢给他们查一次圣经。做了一阵子呢，她觉得不行，在这些人里啊，有一个女孩子打扮得特别漂亮摩登，她根本呢就没心听，而且还很骄傲。她注意到了，就为她祷告。那一些日子过后啊，有一天她请那个人到家里来吃点心，那个女孩呢她喜欢交际应酬，所以就来了。一坐下呀，那个姊妹就向她开大炮， 一样一样的劝他。那个女人说，我不能信，我爱打牌，我爱看戏，也爱世界里头的快乐，我不愿意失去这些，所以呢，我不能信主耶稣。那位姊妹说，人要信耶稣，就要把牌去掉，看戏去掉，不能享受世界上的快乐。那个人说呢，那这个代价太大了，我出不起。那位姊妹又说，我盼望你回去考虑考虑。那个女人回去就跪下祷告，祷告之后呢，她决定了要跟从主耶稣，
忽然改变了，
她以前的心转过来了，把衣服改变了，没像以前那样打扮了。那一个月之后啊，百货公司的经理找她到办公室说，这个月你有了很大的改变，恭喜你。她还不晓得是怎么回事呢，这经理告诉她说，我们曾经开过会，如果你再像从前那样啊，我就解雇你，因为你骄傲，看不起顾客，又打扮得花枝招展，嘻嘻哈哈的。可是就在我们决定之后，你忽然改变了，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个女孩她说啊，我在这个月信了主耶稣，你们的决定呢，我一点都不晓得。
啊，主救了她，不然呢，就丢了饭碗了。
接下去还有奇妙的事儿。在那一年呢，这个公司里的100多位售货员都被他带到主面前了。
可见啊，对不容易说上话的人，为他祷告，主会给机会向他说话，要他改变的。
第五呢，就是以同等的人救同等的人，这是一个很普通的原则。要劝护士信主，那就要在护士中间做工。要劝公务员信主呢，就要在公务员中间一块做工，以此类推。原则上呢，是向最近的人传，不必故意到街上去露天布道啊，总是从家里做起。做大夫的向病人做工，做学生的呢向同学做工，做老师的呢向老师做工，也可以向学生做工。
总之呢，是向同一类的人传。
我不是说必须，在我们的经历里啊，在以往许多年所看见的，是以同等的救同等的，这是最上算，也是最不吃力的。
弟兄姊妹，你自己是哪一种人，去注意这种人吧。
但是你的朋友、亲戚、家里人，这是例外。我不是说绝对没有例外，主耶稣那个时候呢，他也做例外的事儿，不过这是比较平常的。如果叫一个矿工到大学里去讲道啊，那怎么适合呢？不是主不做这个例外的事儿，但是我们总不能盼望天天主都做例外的事儿啊。
对，好，我们再来听诗歌《大使命》。
我与你们都要去，指望你做我们主，丰富赐生灵的命，给他们他们是基，给他们他们是基。
第六，天天借着祷告把人带到神面前。你们有多少同事，和你一起做护士的有多少，你公司里有多少伙计呢？总要求神把一两个特别的人摆在你心里。主把一个人摆在你心里，要你救他，你就把这人记在簿子上，把他天天摆在主面前，要天天这样做。过些日子啊，你就要看见一个一个的出来，一个一个的得救。替他祷告之后呢，你就要向他讲，一直跟着他，把主的恩典、主在你身上所做的事，这些事实都告诉他，叫他没法忘记主所做的事儿。第七呢，无论得时不得时都得讲，并不是没祷告就不可以做，有人是你第一次碰着的也得讲，要抓住机会，得时不得时都得讲，因为你不晓得有谁是从你手里漏掉的。我们记了名字的得祷告，好多没记名字的呢，也得为他们祷告，求主拯救罪人， 因此碰着人心里有感觉就讲，
弟兄姊妹，为了没有一个灵魂从我们手里漏掉，随时呢都得传。
也可以说要实际的学习，像做医生一样，要学习什么病人开什么方子，失败了要研究为什么，成功了也要研究为什么他听了就信呢。这样呢，过一段时间，那我们就有了心得了，就成为一个会领人信主的得人渔夫了。
弟兄姊妹，老师为我们讲的都是个人领人归主当做的以及怎么做方面的，讲得很详尽。神的话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
只要我们有心呢，神就会让我们看见机会。好比说，有人带着单张随时分给人，有人录下福音节目放给朋友听，有人到医院去做义工，分担病人家属对病人的看护工作。不管是怎么样，总是诚诚恳恳的为主救人，那主就会让你看见果效的。好了，今天我们就谈到这儿了。弟兄姊妹，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去领人归主吧。
愿神赐福你，得人如得鱼。
下次再会。
再会。
好，那接着呢，那我们来回应一下今天的信息的一个重点。他今天这个领人归主呢，重点有两个，最重要的重点有两个，写得非常的准确，就是为着人到神面前来，先到神面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为着神到人面前去。那为什么要先为着人，为了这个人，然后到神面前去做什么？做祷告。所以呢，就是说先向神要人，所以要领人归主之前的基本工作就是祷告。那为什么要祷告呢？因为有关灵魂的事，这是跟撒旦办交涉，就是要把这个人从那个黑暗的权势拯救过来，这是神的工作。我们凭着我们个人的这个血气，这个人的能力是做不到的。所以呢，我们要先去祷告。然后这里尼托森弟兄叫我们要预备一本簿子哦，一本簿子。那现在手机上都有很多的记事本，也可以写在手机上面哦。然后呢，你这个你要祷告你的福音朋友，祷告他得救为止哦。所以这个簿子很重要，写上日期哦，以及他得救的日期。那呢，为什么祷告祷告不出来呢？祷告没有果效呢？最重要的是罪哦，是罪的问题，有罪的拦阻，就要去查查到底有哪些拦阻了你的祷告到神的面前。所以在这里说，信心就像货物，良心就像船。如果良心有亏啊，就很难呢，信心就很容易就脆弱了。所以呢，祷告当有信心，最重要要对付罪的问题，然后要先做一个会祷告的人，就是会祷告，良心不要有罪，而且呢要有信心哦，而且天天祷告，总不能放松。最重要就是要对，为什么要祷告？因为你祷告之后就会对灵魂产生负担，对他的得救产生负担。如果这个负担没有出来，你很难会行动的想要去跟他传福音哦。那呢，祷告的榜样呢，就是这一个对中的故事哦，就是对灵魂啊，就是你在祷告的时候，就是在对他的灵魂。好，这个是重点。再来呢，为着神到人面前去，不止先到神面前去，然后还要去找人啊，到人面前去。就是去贴近他，去贴近他，哦，去贴近他啊！所以呢，在靠近人的时候，贴近人的时候呢，不要做无谓的辩论，因为辩这个字就是两个人说话很辛苦，所以在谈话的时候要有同理心， 不要辩论。第二个，抓住事实，就是多分享自己的得救见证，不要在那里讲道理或是讲道给他听哦。哦，再来，态度要诚恳，就是取得他人的信任，先推销你自己，你要先让他能够接受你，他才能够接受你所要传讲的。还有，求神给说话的机会。那你要说话之前，首先你要先倾听，听他说话，然后找出他福音的需求点，然后求神给你说话的机会。因为你找他的需求点，你就可以切入福音的需求，而主能够满足他一切的需求。然后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传讲。这个意思是什么？是对灵魂有得救的负担，然后到最后检讨与改善，就是要常常练习，习练就得通达，就是越做越有经验了。好，这是领人归主，让我们有一个实行，就是为灵魂祷告。这个祷告是非常重要的，祷告里面有一个对灵魂的负担，如果那个负担没有起来，人会怎么样？人很容易害怕被拒绝。人不需要传福音，为什么？因为一般都会拒绝你，都会拒绝你，害怕被拒绝。但是啊，据统计啊，人很难拒绝你七次以上，很难拒绝你七次以上，所以你要持续的邀约，持续的邀约，有耐心接触他，贴近他，跟他喝茶，请他吃饭，然后呢做信仰的对话，不要讲道，不要讲道理哦。所以呢这个呢都是尼托森弟兄以他牧会这么多年指导我们怎么样领人归主。好，那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